现场的跟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们，安息日平安，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啊，在领受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今天的信息，每一周的信息，他都从天上赐下来，领受他的真理。我们从今天开始又不再一样，又不再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确据。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在何种的光景，我们今天无论是远处的近处的，我们超越时间超越时空来到你的面前，你张开双臂宝宝我们。阿爸父，我们知道你爱子带着大荣耀从天降临的时刻速速的来到，让今天你的子民在你的话语真理中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那个永恒的永恒。阿爸父，今天要借着你的妥拉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如何活下去，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也希望我们遵从你的妥拉话语，我们遵从你的妥拉话语，你的名要被高举，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我们要听见全地有关于耶稣啊，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见证充满全地，不被拦阻，哈利路亚。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名祷告， Amen。 这周妥拉非常重要，每一周都非常重要。这是我每次在学习挖深的时候，我真的感叹说你的妥拉真的很棒。好，我们今天求阿巴父差派他的天使在我们当中，求耶稣亲自来打开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在预备这周妥拉的时候，我很有感动。那这句话就是这一周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翻转性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的开始，神的石头记。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今天通过这一周的妥拉，你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都要连起来。今天是一个革命性的翻转，因为我们要迎接5783年的吹角节，9月26号，然后按照现在的西历，我们12月结束之后，我们要进入2023年。我相信这未来的7年恐怕是最后的一个7年，你一定要做好准备，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你才知道如何预备。时间不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反复有常的，或者是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这样活下去，像钟摆一样永远的循环，这样这样这样。 No， 不会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从今天的本周的妥拉进入。这周妥拉是 Kitavo， 当你进去，那么是在我们的 Devarim 生命记的26章1节到29章9节。那么在进入这一周的妥拉之前，我要先跳到29章1节，这一句经文是非常的重要，是你去如何的来默想来领受 Devarim 摩西的话。29章1节说什么？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也说耶和华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哎，那这个约到底是不是在西乃山之约里面呢？到底是不是他的话呢？之外是什么意思呢？神有几个约？摩西又在摩押地又说另外一个约，到底遵守哪一个？要不要听？这是摩西的临终的告别话，你要不要听？所以我们来认识这一切的真理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之外的希伯来字。当有些圣经的话语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话，你的一个真理的根基要建基于说神的约永不改变，没有加添也没有删减啊。个别的词语让我觉得很难领受，那你就要从希伯来文还有整本圣经的话语来前后对应，找到真理。当你心里是相信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那么你这个根基定了，那么你就知道从什么方向去理解。如果你的心里面就是想说有几个约我也不知道无所谓，然后可能这不是神的话，你心里面有一些 偏差的想法，那么整本圣经就会读偏。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文这个之外 but 的意思。就像在这个PDF 上面我给大家呈现的这个 Strong Bible Hebrew 第905条，它是分离分开其中的一个部分，除了这个之外添加单独的自己本身，包括肢体每个部分，身体的一个部分，还有枝树的一个分支。其实我慢慢去了解一下希伯来文，你会发现说希伯来文这一个字它有很多意思，而且有意思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理解那些翻译的人在翻译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意思，对这个翻译的人来说是不容易，但是也没有关系，整本圣经你读通了读透了，那么你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29章1节明明的告诉你说，摩西在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摩押地进入应许地之前，他所说的话是包含在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立的妥拉盟约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摩西在摩押地所讲的话不是他个人的临终告别演讲稿，是摩西在他完成在这个地上旅程之后的最后的一个使命，他要将神的约再次跟这些新世代要更新要坚定。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在读一个历史故事，3500年前有一群人要进入现在的以色列地，然后他们有一个立约。我告诉你，今天是你跟神再次更新盟约的时刻。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约，无论你在哪里，今天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我跟大家诚实的来讲，神给人一直机会，因为他知道门什么时候关上，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是无限的，他的时间是有一个一个的时间点，他是无限，但是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有限，这点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领受他的约言，你要再一次更新，就像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唱奇异恩典，这是一个奇异恩典，得救之初我的罪得赦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得恩典的过程，这是一个奇异恩典。我在一直敬拜的时候，神真的是好像要把我拉到这个起初我跟他相遇的那个点，回到起初的爱。我们大家信主最短的也就十几年了，对吧？最短的也十几年。我在想今天是2022年，我觉得数学超过十以上我都要算起来都要会花一些脑筋。我在想我2006年的八月很热的时候我与主相遇，神亲自吸引，哎呀，不是我找神，是神找你。所以阿巴父有一句话我看到了写在圣经上，我整个人非常敬畏，他说如若不是阿巴父把你带到主的面前，你不会出现在这里，是阿巴父把你送到他的面前。所以今天是一个更新盟约的时刻，这每一句话是对你我今天说的。所以摩西在执行这项最后一项使命的时候，他不是机械的执行，他倾倒了所有神的给他的生命跟热情，他在呼天唤地。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听的时候要高度集中，因为今天的话语非常的层次很多，你听完了之后你要去默想要领受。你知道我这一周一直在领受，直到现在我还在去领受，所以要专注要专注。 OK， 好的，那么你先明白就是这些话都是神的立约，所以你要知道这不是摩西自己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读人的话呢？这是神托付给摩西的话，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周的一进来是26章，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没有在进入应许地之前，甚至在埃及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进入应许地你要如何做。所以妥拉盟约都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进入那块应许地你要如何遵守。所以以色列百姓进入这个约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约不是给我在埃及守的，这个约也不是让我在旷野而已，这个约是要让我进入神的应许地去守神的规矩。但是当我在外面在世界的埃及漂流的时候，当我在旷野做寄居的时候， 我要来学习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是神在试验我们的心内如何。如果你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遵守他的话语，有一天你到了他的地，到了他的新天新地，你也会。如果你现在不可以的话，那么你要开始努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说一进入到应许地，要像一个初熟果子的一个祭。这个初熟果子非常的有意思哈，你知道我们叫这个初熟果子，它的希伯来文，如果你看过一些就是一些希伯来文的分享，它叫 Bikurim。 这个初熟果子当然是代表了Yeshua他自己，所以这个初熟果子是要在什么时候献上呢？你进入到应许地，哦，耶和华吩咐了你要献初熟之祭，那么什么时候献上呢？你知道在什么时候献上初熟祭？这周你看了，那么你就要定位啊。如果我进入应许地，我要到哪里去？要在神指定的地方，他必须指定的居所去见那个时候他指定的祭司，然后要在初熟祭一定要在丰收的时候，在庄稼收割的时候献出熟祭，那么是在 Shavuot， 在七七节。那么你知道献这个出熟祭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非常非常大，等于你是他的民，你进入到他的地，你要将那个地的出产献给这块地的神，你等于在用你的行动跟言语宣告，这块地是耶和华的地，这块地不再是曾经住在迦南七族所膜拜的生殖神跟丰收之神的地。你知道各个的国家，只要是不认识神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庆祝丰收感谢，因为日本的9月23或者9月份的一个节期叫做感谢丰收日。你以为感谢什么？感谢那是一个丰收拜假神的丰收祭，因为中秋节大家团聚，团团聚聚一家在那边高兴什么？那是祭祖然后拜丰收的假神流传下来的习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各个国家在做的事情，你才能心里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不要效法列国。除非你真的知道神告诉我们的那个定义律例典章到底是什么，神的心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停留在说我不能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神让我去献出赎祭，然后有一段那个祷告词要背下来，然后要去讲，没有这么简单。神的心意要让你完全的明白。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说，但哈马西亚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了初熟之初，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在逾越节期间的初熟节，预表耶稣基督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当耶稣啊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之后，他要带来下一批的更大的初熟，就是我们这些信了他的人。所以紧接着雅各书的1章18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真道是指耶稣啊，跟他的话语，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重生，对不对？所以你重生了吗？重生了，你有他的话语，对不对？然后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在逾越节的初熟节，耶稣啊复活，第一个复活，然后49天之后，第50天有一个更大的丰收 Shavuot， 七七节被认为是真正的初熟节，然后就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啊在万物当中初熟的，然后之后要带来全地的属灵大收割，迎接这位王回来，就是祝棚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反复的过耶和华的节期，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世界上的人过他们自己的节日，除了拜假神之外就是吃喝玩乐，但是我们是膜拜真神，神让我们欢喜快乐。然后要知道我们欢喜快乐的是什么，就是你活得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如果还在荒宴醉酒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吃喝快乐，但是你知道你的吃喝快乐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对吧？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初熟果子的这个含义，你知道献这个初熟祭是非常重要，你在尊荣神，同时你也知道我是因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有了新生命的初熟的果子，我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你不要以为说这是一个讲大道理在讲教义，我们经常听到将自己献给他，我跟大家姐妹弟兄姐妹说这非常重要。 这非常重要。怎么重要？就是每一周头拉打开，要不然你坐在那里听，很多人其实很多人这个数比较概率，但是我听到各地远处的，近处的我不知道，近处的我反而不知道，大家知道真的是近处远处的，有一些人正在如雨后春笋起来，他们做的见证就是说，我不知道妥拉，但是当我每周或者是有机会听到有的人在传讲妥拉的信息，我真的在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当他在他的实际的生活中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会有想到妥拉的训诲。我想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妥拉的训诲是非常非常对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乎我们灵魂的一个重点。所以你没有发现说，在以色列人还在没有进入应许地之前，神所命定的这件事情的话，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们还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已经跟他们讲说，我要带你进入应许地，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还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你不断跟我讲要进入应许地，那地有大麦小麦，有无花果，有葡萄，有石榴，有蜜，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坐在无花果树下欢喜快乐，每个人在神面前都非常快乐。可是我现在在受苦啊，我现在在旷野漂流，我现在没有吃到面包，没有吃到大麦小麦，你说那个大麦小麦牛奶与蜜在哪里？我现在每天喝水我都没有，每天就只是吃玛纳。但是你一直跟我讲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应许地，但是你们一直跟我讲我们要进入千禧年，要进入新天新地，但是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有人非常非常的说，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基督徒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坐在这里听的是什么？我们活出来的是什么？我就上周我在一直为一件事情真的很深的难过跟悔改，但是我说这个很值得，从来没有失败这么痛苦过。因为我跟神求了一件事情，而你跟神求一件事情不要轻易求，但是要大胆求。你大胆求完之后，告诉你神会让你这个学习的方式非常惨烈，他让你知道没那么简单。等你真的是跌倒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句真理的重要性。要不然总是觉得有个人在那边，总是那种很会讲大话，一直在教育啊怎么样。我告诉你，就是不要以恶胜恶，对那些责骂你的人，你要为他们祷告。我真的是上上周在学习妥拉的时候，正好是连到耶稣啊的登山宝训。有人打你左脸，把右脸给他打。我跟你讲这句话，我每个人都很熟，我们都可以讲出几篇道来。但是我从来没有的这么觉得。我说主啊，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说实话，这么多年走过来，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讲很有挑战性，不断的跌倒。但是我说那不行，这是主你的教训，我要学会。你们信息也都看了，我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真的，我自己写出来，那是神给我的训诲。但上周在电梯里面的一瞬间，我全然崩溃，我以恶胜恶，那一刹那间我真的很那种痛苦，那种难过。我想哇，我这周要讲妥拉，我这周要分享妥拉。但今天唱了一首歌，他说你的罪已经得赦免。哇，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你知道一个罪人知道他的罪是什么，然后得赦免。你知道那些像一个绝症被医生说你的病好了，对不对？如果你犯了一个罪，法官一敲桌子，不是敲桌子，他一敲那个法锤说你当庭释放，你无罪了，因为有人帮你担了罪。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说，好吧，神已经将我释放了，那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我觉得在这个 Teshuva 之前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训诲我回转。当我回转了，我要为你做见证，我要为神做见证，让你听见这个见证。或许我们每天都有一个罪的跌倒，天哪，不要让人知道。我告诉那天我当场跌倒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二三四，有四个人都在。 Oh my， 仍然可以站立，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好的行为，必须有好行为，这是真的，不是说我们不靠行为你就可以胡来，不是的。我就让你知道说，哦，原来真的有两个律相战，但是耶稣啊必得胜，我们靠着他仍然要得胜。我今天还要去那个地方，我不知道那个人还在不在，见到他我就想好台词要跟他怎么讲。 I love you, I bless you, I'm sorry, forgive me, 許してください。所以我们继续这个信息，当你看见神的应许跟你的现状完全相反，哇，神给我们很多信息，但是你行出来的时候，哇塞，简直是非常痛苦。我到底有没有改变？有。当你认识到这个罪这么可怕，我不要的时候，我要完全有一个更新的时候，连电流都受不了，它要噗噗噗掉跳起来。我告诉你，这就是改变。神不是要定罪，他当然是定罪，但是他不希望我们就是这样在罪里被定了。我经常想说，如果神就是让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行为来定罪我们的话，昨天我在散步的时候说，主啊，我已经玩完了，但他还是给我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有时间的，趁早悔改。每一天你在经历事情，认识到自己的不对，马上就回转，在罪里，你知道那个罪的痛苦，对不对？所以当你的现状跟神的应许完全相反，有没有人没有神的应许？没有。所有网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有没有神的应许？你脑子里有想到多少？然后你再看你的现状，没有任何改变，然后跟神的应许是完全相反的时候，我经常受到这样的挑战。神，你说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怎么这样？好像是与你的信应许更加相反。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周神就告诉我，这是我领受的。我每次在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是跟神对话，神在教训我，神在训回我。你要打开属灵的眼睛，你要看见神已经实现的应许就摆在你的眼前。啊，焕珍姐已经在了，所以那个信是什么？信是为所望之事，我写在这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你们找天找焕珍姐把这句话讲出来是什么意思？然后把这句话剖出来，就告诉你，这个神的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他已经做成了。你朝那边走，我告诉你们，我也告诉我自己，不论你跌倒几百回几千回，但是被这个黑暗势力也好，被旁边的人这个羞辱几千万回， It's okay。 我告诉你，如果你没受到过羞辱，不论是主内还是主外的世界上所有的人，如果你没受到羞辱，如果你没有受到冒犯，如果你没有被挑衅过，我说你这条路可能还没有走得很认真。不要怕被冒犯，被冒犯吧，被挑衅吧，被羞辱吧，被嘲笑吧，神给你的应许在哪里？当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神之后，你对人说弟兄姐妹们的讲话你也会改变，因为你在经历。你知道什么是神的应许？打开眼睛看见。所以你无论跌倒过多少回，你就走到那里去，我告诉你，神按部就班的在做，你也要按部就班的给我走下去。谁跌倒了扶起来继续往前走，往后退的时候把他往前一推，不能回头，回头很可惜，白走了。回头没有神，不在你的回头路等你，神在前面等你。所以继续往前走，不要放弃，无论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对不对？好，下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很奇妙，你有没有读26章？好，我到上周为止，我每次读这个26章，包括在陀拉里面的任何一段神要让以色列去叙述一些故事的时候，我都蛮不太想看的。神也知道我觉得，哎呀，在讲这些复述啊，很冗长的赘述，我说我都一眼扫过，我不太喜欢讲这些过去，哇，你是怎样怎样，所以我都快速的过去，所以我也没有很深的领受。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周当我进去的时候，神教导我，你必须要知道神是怎么一路带你过来的，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历史，你才知道你的现在，你才知道你的未来。所以当我们仔细阅读26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在应许地之后第一个部分的宣告，这就是在宣告，这个宣告是神让你讲的，并不是你自己的话，你必须按照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话是神的思维，是神的一个真理，他要把你带入到他的真道跟他的思维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思维是有的时候是很 很奇曲古怪，很悖谬的。但是神不断的用他的话语把我们的思维纠正过来，你要按照他的思维去思想，去看你的过去历史，你的现在和未来。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神跟以色列民讲说，你要到这个所拣选的地方见当时的祭司，把那个地的在 Shavuot 把出熟的土产拿过来，先宣告一句话说，我今日向耶和华明证，向耶和华你的神明证，跟祭司说的，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接过了，怎么样？从你手里取过这个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的祭坛的前面，然后你要讲下面一些话。我想这就是好像一个暗号。第一个，你必须先宣告，你向神明认，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就是你要宣告，声量非常大，我已经来到神这块地了。如果你不承认你来的是这块神的应许之地的话，没有下面这一块。承认之后，然后从宣告历史开始，我祖是一个被一个亚兰人害得快要死的一个到处流离的人，对不对？你看这句话，第一个要先知道你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所以雅各是怎样？先从雅各为什么要下埃及开始。所以现出处记的宣言是神让以色列人从纪念他们的历史开始，而且这个历史从雅各下埃及开始。我祖原是一个被一个亚兰人害得将要灭亡而流离的人，那这句话的希伯来文原意是这样子。所以雅各被哪一个亚兰人害得快要死了流亡？有没有人知道？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坏。所以他就指拉班。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创世纪新的循环开始。那你知道拉班是谁对吧？其实雅各跟拉班还有亚伯拉罕都是一个大家族里面的，他们都是大河那边的巴比伦那里面的人。但我们知道亚兰那个时候现在是指叙利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讲两河流域中间的这个城，这个地方亚兰。当雅各被神带到下埃及的时候，我祖是被拉班害的，然后下了埃及，然后我们在埃及受苦，然后神救了我们，然后我们到了神的应许地，然后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你知道在说一件什么事情吗？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听的回应神的呼召，跨越大河，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希伯来人。你注意好，不是第一个犹太人，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概念不是指你的民族，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是巴比伦人，对不对？但是他因着愿意放弃异教文化，愿意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跨越大河这个动作，信心的动作，代表我以后是耶和华的民。他不再是巴比伦人，他不再是亚兰人。那么所有跟随亚伯拉罕出这个世界，出乌尔，跨越大河，要进到向着神的应许地前进的人，都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希伯来人子孙。所以你知道雅各他也不再是亚兰人，雅各他成为神的以色列。所以神改写了雅各的历史，有没有？因着你的一个决定，因着你一个信心的行为，你的历史被神改变，你的今天也是成为未来的历史。你今天在如何过今天的日子，你成为你未来的家族世世代代的历史，都取决于你今天是如何跟随神的。你今天是如何的跟神建造一个你跟神独特的故事。所以犹太人是非常知道，他说我们的神喜欢让我们去讲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故事这个历史这个讲历史故事哈，这个历史的意思是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他的故事。所以神是要让你记住你和他的故事，这才是你应该知道的历史。现在没有记住你的历史跟神是和神的故事。如果在你回顾历史的时候，在你回忆过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发现你和神的这个故事的话，你要开始要努力的挖掘出来。那么你的今天将不再一样，你也会知道说今天我要如何跟神去 建造故事，你的未来也会被建造出来。所以如果你现在清醒一点，记得一点，你会想起在这个生命记里神不断的让你记得一些事情。你不要以为说啊，总要记那么多事情，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然后你让你记住奴仆是什么啊？记住我曾经多少受苦。所以神不是让你记住我曾经是多么的痛苦啊，我怎么被人欺压啊，别人怎么羞辱我啊，不是，是要让你记得我是用如何的大能把你救出来。所以你更要有怜悯跟恩典的心，你知道寄居人的那个痛苦跟难过，所以你要怜悯寄居的孤儿跟寡妇。那这是神的重点。有的时候我们记得的就是过去的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不要记住过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告诉你，这句话跟今天神通过陀拉告诉我们的把历史挖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好，继续打起精神往下走。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我今天不讲这句话已经讲过了。你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女神像米利暗所行的事。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让我们纪念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是纪念我，是纪念我。耶稣没有说纪念我的死而已，我的身体剥开是为你们舍的。所以我们要纪念是耶稣的一个完整的救赎。他为什么会为我们死？为什么要为我们剥开身体？你记得纪念他什么？你纪念因为我不是我列祖，是因为我被约，所以他为我死，他为我复活，是要他给我一个更丰盛的出熟果子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纪念耶稣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你真的知道了你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带着他的死你也能带着他的生，对不对？所以谁让我们纪念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点。你知道你的记忆 memory 大脑现在想的事情记住的事情是你的故事，但是神让我们记住的历史是他的故事。你只有把你的故事跟神的故事连接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发现神在你的生命中的古老根源是什么，你才能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犹太人最非常清楚说，我们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会纪念历史的人，最会讲故事的人。所以已故的英国首席拉比 Jonathan Sacks 他说了一句话，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你的记忆定义了你是谁。所以当你去思想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想的其实都是你记忆中的自己，你印象中的自己，你经历了什么界定了你自己。所以你的记忆非常重要，所以你的记忆要被神完全的洁净更新。我们记忆中的自己不论是自高还是自卑都不对。其实人我发现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再是自高，对着你过去的记忆沾沾自喜，但是你里面还是有一个空洞，因为你感到很不安全感。你必须用一个被你美化的过去来给你一个身份的认定，可是神不要让我们这样子。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自己在这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学习。所以我看到26章，我在学习26章这个宣言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我说爸你知道吗，他自从信主以后，他最近写了他的历史，他人生回忆录，他从他之前的人生，从他出生到现在退休了，他看见了神的手，他看见了神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是如何的救赎他，帮助他，使他晋升。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回忆录。我说老爸，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举动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的感动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我说爸，这就是妥拉就告诉我们，你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神正在 恢复你的过去，把过去那个古老的泉源挖出来。你终于看到这一点，他看到，他从他的历史当中看见了神的作为，这对我非常重要。他在跟我描述他在整个人生当中神是怎么样救赎他帮助他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非常愿意听，我不断的去问他，然后他就很莫名其妙，他感到不可思议，他说孩子，我之前跟你讲过好几遍，你根本不在乎，你根本不听，我都跟你讲过好多遍了，其实我没有跟我爸讲，我说你跟我讲好几遍的时候，那时候你没信主。然后他在我们家里是长辈，然后旁边都是他的晚辈，都聚集在那里听我爸讲他的光荣人生历史。我跟你讲，我不爱听。我信主前不爱听，我信主后更不爱听。我想说，天哪，人在不认识主的时候夸夸其谈，就是想要说我有多好，真的把自己那个，那我这是我爸，我很尊重他，所以我就没在意嘛，我就进不去，你知道。但是他认识了主之后，他跟我讲，他还写了一个短诗啊，现在不占用这个时间，这个是他的一个人生回忆录。他十几岁的时候，给我两分钟，要为主做见证。他十岁的时候，他要上小学，他要走好几里路哈，才能到那个学校。那个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可以通勤通学的路。然后，但他必须这样，所以在我爸信主之前。我的印象就是我爸家我父家穷得不得了，真的很穷。我当时就想说我没见过爷爷，然后我想到我这父家就是穷得不行，所以这就是我的来源。但是信了主之后，我发现神在我们家的历史不是这样，不是贫穷，是恩典。那我反过来跟大家说，如果我家里很从小是很富有，有几个佣人的那边，我是大小姐出身的，那我又怎样？我觉得我很高贵。所以你的记忆，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认知是基于什么呢？你不能基于你没有神，把神拿出去呢，你的历史，我告诉你，你会很可怜，你始终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妈在跟我讲的时候说，这故事我听了一千遍，直到他把神拉进来的时候，我才哈利路亚，我才说，主啊，我感谢你，要不然我也玩完了，我早就在当下就死了。他说他去十几里路去上学，然后家人跟他讲说可能会遇到一些狼啊什么的，如果你有觉得后面被拍了一下，那不是人，应该是狼，所以怎么狼怕站狗怕蹲哈，他说你就站在那里还是怎么样，别动。大人就吩咐这个小孩子，然后我爸就上学了，他一点不怕。然后有一天啪的一下，后面拍了他一下。我爸说奇怪，一点都不怕，我就不动，我能怎么样？他说大人就跟我讲了，你就别动好，你千万不要回头，你也不要跑。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狼就没了，他继续往前走。回家的时候跟他妈妈我奶奶讲，我奶奶吓坏了，然后就带着他到学校跟老师讲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可不可以让我们孩子住在学校里面？哪有住宿啊，学校说我们那时候都很穷，说我们这里没有接待过住宿的学生，不可能的。我想起阿甘正传，他妈妈也是说让阿甘进入学校，阿甘是弱智。然后就是我奶奶带着我爸爸求这个老师的时候，旁边过了一个人，他叫孙振廷，愿他的灵魂在主那里，他救了我们家，神用他。然后这个我爸记他的名字，全名记载在神的面前尊荣他，一个叫孙振廷的老师。他听到这个校长跟这个一个妈妈带着个孩子讲话，他说校长让他住我办公室好了，那个年头办公室我那里有个床让孩子睡在那里，什么床，好像就是一个木板一个箱子，铺一个东西就能躺着睡觉就 OK 了。那个老师也是这样子，老师好像有一个床，但是老师说可以让这个孩子跟我住，我可以。我爸说这就是神的贵人，要不人家以为你很可爱吗？他看到神的手啊。然后再过了一年，这个老师辞职走了，又进来一个新的老师住在那个办公室跟他那个床里面。那个人就说，他跟校长说，我不要跟这个孩子住一起。我爸就被赶出去了，然后我奶奶就借钱，就是这样过日子。然后我不能讲那么多，我只能说我爸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如果不是神在帮助你，你如何走到今天？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觉得我很 lucky， 我很幸运。 所以这段历史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当我爸爸把这位神终于拉进了他的历史回忆录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知道了我的过去，这是我的过去啊。如果那年狼拍他，你也可以说大人教这个智慧是对的，谁跟你讲的，我怎么不信呢？狼要拍我，我绝对跑，我站着不动他就不咬你啊，我怎么他扑上来呢？你觉得我现在也想不通，我爸爸说就是神他救你。所以我知道我的过去，我知道了我是谁，我这样跟神在那边自怜，我说我真的很可怜，我都不知道我爷爷是谁，你还知道让我知道什么我的根源，我根源是什么？我没有根源。但今天神告诉我说，你的根源就是我拯救你的历史，我拯救你们家。你爸爸是怎么被我拯救的？我告诉你，我也是怎么样拯救你的爷爷，生出了你的爸爸，今天我在这里。那么今天我要有千代后代，所以神一定拯救我，否则我的后裔，他有一天站在那里了解到我今天的历史，他会说感谢主，要不然我今天出不来。你今天在怎么样跟神一起建造这个历史，关乎着你的千代后代。你今天的决定关乎着你千代后代的灵魂，不只是你自己而已。你先出现在这里，我们今天出现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不是某位妻子或者丈夫。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都把自己微信主这样拉来哈，就哎呀真讨厌，就强迫我，然后教会里人啪就冲上去让你信主吧信主吧，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使用柔和政策哈，柔和政策。但是我爸信主之后，他在教会里做见证，他说我今天为什么会信主，就是因为我的女儿就是那种快炒烂炸型，然后我的女婿就是慢煮型的，广东餐慢煮，慢火炖他，就直到把他全然攻下。他说我都要感谢，所以你今天无论遇到的这个慢火还是炒煎炸，哇，我告诉你，这都是为了你的千代后代。所以我就知道了我要如何继续活下去啊，我要如何带着意向走入神命定的荣耀未来，对不对？像这个小胖子那边，哎，对不起，我怎么搞点别人错了，我自己在这边看好像很享受，看一个小胖子这边唱歌跳往前走，对不起，你不提醒我一下。就是当时，对不起啊，很抱歉，我这个幻灯片搞错。当你把神拉进来的历史呈现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很重要。我也知道我往哪里去，对不对？你就看到这个小胖子在那边唱歌跳舞，这就是我们喜乐的人生。你知道你的过去，所以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不是说啊，我的过去很糟糕，我的过去很怎么样怎么样，黑五类什么白五类七五类杂五类，你是谁都不重要，你一定要让神走进去，真的一定要神走进去，你就有了意义。所以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讲哪里，我在写这段信息的时候跳来跳去，我觉得我的思路非常非常的震惊哈。所以我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引用哈，是那个刚刚过去的伊丽莎白二世哈，他亲自为这个英国首席拉比 Jonathan Sacks 就是那个封爵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首席拉比，他已经离世了， Jonathan Sacks， 他一些话语非常有智慧。他拥有的不仅是妥拉的书本知识，他拥有的是世界上政治、经济、哲学、智慧政治什么他都知道，但是他是用妥拉的高度跟属灵的真理去来理解这些事情，所以他站在一个高度，但他有非常有知识，他不会让人家觉得哎，基督徒就是宗教嘛，只是知道圣经上的话，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你才有分辨，对不对？我们不傻呀，我们非常有智慧。哪有一个世界上人都要说，哪有一个大国的人可以像这群人一样有智慧？你可以为这样，你可以为这人这样讲吗？没有像你这么有智慧的。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妥拉是大的智慧。所以他讲说，我是谁，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要怎么活，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是现在的现代西方四大领域是没有办法回答你的。哪一个现代西方四大领域？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就是钱、市场，还有自由民主国家， 为什么呢？科学告诉你说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情况是就是发生了哈，怎么会这个万有为什么会这样啊？万有引力定律，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他只能告诉你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但是 why 没有，不会告诉你的，他不是不会告诉你，是根本不知道。技术，科学技术哈，高科技给了我们很大能力。我告诉你，现在啊，世界上第一个。My goodness, 世界上第一个量子计算器已经生出来了。中国。你知道什么叫量子计算器的量子电脑的技术吗？有没有看过好莱坞科幻电影？现在是实际的刷屏，对不对？我讲的白一点。量子电脑出现之后的技术带给你可以空中刷屏。有没有看到全息图出现？我现在看乐怡在这里，有一天乐怡会出现，我跟乐怡讲话的时候不再是视频上的人，就是出现的乐怡的全息图，实质它就在这里，但是它是假的，你可以像那个电影一样。所以科技给我们很大的能力，但是它没有告诉你怎么去运用这个能力。科技本身没什么，但是你如果是 落在恶人的手上，那么就要产生恶人的果效，所以它没法告诉你怎么使用。所以滥用高科技的事情把这个世界带到了弯曲背谬，只有神的孩子可以发光。对不起，市场给我们很多的选择，但是他没有告诉你选择什么是最好的。你去了超市看广告，很多告诉你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但是你要如何选择哪个是对你有益的呢？不知道。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不会支持任何特定的生活方式，告诉你必须要这样过，但是神告诉你必须这样做。但是自由民主国家他不敢告诉你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自由民主，民主就是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如果我不想去这样的规范你，那么就是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我做什么都可以，你不要以为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永远找不到一个答案。如果人一旦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物质高科技市场自由民主把你整个人浸泡或者是封锁锁住，把你完全洗脑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想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要怎么活下去。我今天早上真的不知道是还是巧合还是什么，今天早上坐电车的时候，一个女孩站在我面前，啊，大 T 恤上面写了一句英文，我看完了之后就，如果我不是分享周陀拉，我看完了就笑笑过了，顶多以为她为披萨做广告，但是我想到这个属灵真理非常重要。他说你不用问你是谁，你不要去发现 yourself， 你不要去找你是谁，你只要找到披萨就可以。就是好像在做为披萨店做广告，披萨饼做广告，但是我当时就是倒吸一口冷气，一口就是很严重，你不要去想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只要吃这个肉欲不停的吃喝玩乐好吧就可以了，不要想别的。神找到我的时候，他问了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后来我就忧郁了一阵子，红灯你五次标，真的是忧郁，我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我一下子就惊了，好像人生活了28年，不晓得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找不到这个答案，我没办法活，所以我那一阵子就在忧郁当中，然后这就是神开启我的人生。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那你就去某个，你去教会找我，就在教会找到我啊。对啊，我不是找宗教，但是你必须知道基督教会，你一定去教会找到神。他们又让我去教会找男朋友找丈夫，但是如果你去教会找到丈夫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找到你的真神也是可以，反正你找到真神就可以，不管你找谁。他真的，我真的就去教会找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要改变，要篡改历史吗？为什么这个历史他们很重要，他们非常知道，因为这个历史界定了你是谁的身份，跟你对命定的认知。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可以找到神造访这个国家的历史，甚至神有跟这个国家立约的历史。如果每一个国民可以找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族、自己的 一生有神造访的历史的话，这个国家跟这个国民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历史篡改了，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新的国家？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都不用，都不管用，只有我们这个政党给了你这个新的国家。我上次跟我们的姐妹一起分享说，我高考的时候，二十几年高考的时候，我历史没有办法，我历史不及格，90分及格，我75分。我觉得我历史很好啊，就背嘛。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脑子里出现那个意象，是让我回到那个当年，我还记得，他给我的这个记忆，就是那个我们都有一个历史的答案。这个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的这个答案就是他篡改历史后的答案。只有我们这个政党可以使这个国家诞生，只有这个政党带来了新的中国。我现在就想到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谁要更新这个国家？所以他正在洗脑，他篡改了历史。如果他诚实的把神造访这个国家历史这样挖出来，让每一个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国民会不一样。但是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会被神开启这一块，会找到你跟神的历史。所以现在美国的圣徒竭力的在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是有神的根源，不能就这样放在魔鬼的手上，就这样堕落下去。所以这是何妥拉的。有的国家甚至有跟神立约的历史，有的家族甚至有跟神立约的历史，但是如果你不挖掘出来，你就这样过了。因为我们家祖宗八代都是拜假神的，所以我也持续，有些人就跟我讲说，我们家这个都是拜拜的，所以我也是拜拜的。那我要是告诉说你家前几代有基督徒，有神造访，那么你可以信基督徒吗？你可以信主吗？所以一个人他的一个认知，他对神的认知是从这个历史下来的。就像我们在日本生活，你跟任何一个日本人传福音，他告诉你我们家都是拜拜的。我说我们都是拜佛的，那是你们家，那你呢？我没有想过。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脑筋已经完全被这个错误的历史扭曲，被这个完全扭曲了。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有一本Chris Wrigley 为这个温斯顿丘吉尔写的一个就是自传的时候，里面插了一句丘吉尔的很有名的话。他讲说，一个人回首的越远，他前瞻，就是他往前看的也越远。你越能看见你的历史越久远，你看到你的未来也会更远。他说，那些在讲述自己过去故事的人，已经在为自己的孩子们建造未来。这个很震惊。我们说，哎，不要提我们的历史，我的历史真的很羞愧啊，孩子，我们就忘记过去，面向未来好了。我们不要提过去，过去都神说了，旧事已过，都忘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出一个基督徒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误区，这会影响神把你的过去现在跟未来连起来这么一个很大的真理。你知道他将一切都更新了，不是涂抹了，他涂抹的是我们的罪，对不对？他涂抹的是我们的罪，他不是涂抹我们的过去跟历史。而且你是要记住你的历史，你千万不要想说，哎，我们没有什么好的事情，都是悖逆神的，都是好像我的家庭，我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都不好，都是拜假神的，充满了罪，神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要忘记。我告诉你是错的。你只有以现在为基点，把你的过去跟未来拉到你现在这里，然后交在耶稣的手上，让耶稣的救赎进来。他是涂抹你的罪，他不是涂抹你的过去，不要过去了，不是。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你的罪状，控告你的那个罪，你犯了杀人罪、淫乱罪、盗窃罪、奸淫罪。但是你只要认我悔改，我不要再做了，求你担当我的罪，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主重新开始，我要从现在开始，我邀请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我邀请你做我的神，进来掌权，我要过一个全新的你为我命定的那个应该有的人生，我不要这样子下去。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你的历史改写，你的现在也不会再一样，你的未来也决定了。你现在正在为你的后代子孙书写历史，将来孩子在回想的时候，一定会找出你跟神相遇的历史。 即使是一个人不信主，他一定有跟神相遇的历史，只不过他取决于他是否回应神，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再被撒旦篡改了这个历史跟记忆，继续囚禁、欺骗、拉扯。你不要在你的记忆跟历史当中痛苦，曾经发生这个罪，我好难过。如果犹太人一直沉浸在埃及如何给他们造成痛苦当中，如果犹太人至今还沉浸在二战大屠杀那个痛苦当中，他们今天走不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未来。但是他们不是不纪念大屠杀，他纪念大屠杀是纪念他们信的这位耶和华的神是生命的神，而不是在那边造了一个二战屠杀纪念馆，继续的传播仇恨。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二战纪念屠那个大屠杀纪念馆，你不会发现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对德国的仇恨。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家族教导你的孩子如何去仇恨那些伤害你的人，我告诉你是来自魔鬼的。一个人如果继续活在一个仇恨的里面，那个国家的人是怎么害我的？缩小到一个家庭，你的爸爸是怎么害我们的？你的妈妈是怎么害我的？你的七大姑跟八大姨是怎么害我们的？如果你制造这样的一个记忆的历史，传给你的子孙后代，这叫做历代的咒诅。Come on， 基督徒应该醒醒了。我们诉说我们的家族历史，你都诉说的是什么呢？你给孩子传述的，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充满了仇恨的不愉快的历史，还是一个被神的大爱浇灌下来一个饶恕的一个和好的历史？这对你现在跟你子孙千千代代怎么活到未来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听了以后，每一个人都要回到家好好面对神去默想，你正在书写怎么样的历史，非常重要。我蛮震撼神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刚才有一张幻灯片，这个图，你一定，我先停下来，你回家好好做一个祷告。之前我听过一个牧师他在讲一件事情，我很震惊，因为他跟神确实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基督徒可能领受不了，但是我跟他做这个祷告，我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这周陀拉确实是告诉我们，就是说神不在时间线里面，但是我们在。但是因为你信的神，你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会想起来，我会做一些祷告。那么我今天站在耶稣的面前，我的救主，世界的救主面前，我把我们家的千代万代拉到现在，我把我未来的千代跟万代也拉到现在，交在主的手上，他来救赎。你知道吗？你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它是你完整的一个生命。如果你切割了，我只要现在，我告诉你没有未来。你必须把你的历史拉进来，求神来医治你的历史，医治你的过去。你一想起你的家族，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个想，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那很重要。如果你至今想到了你的家族是不好的，我今天要你祷告，我要你把神拉进来。我这里要讲一个很大的见证，见证非常重要。我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现在先讲一下，这个见证是见证神的荣耀，会再做一次。你一定要把神拉到你这个过去的生命当中。就是有一群基督徒，他们非常的灵里非常活跃，跟神去交通。他们到哪去就是要服侍人。他们有一次，他们是美国的基督徒，他们遇到了一个美国特种部队的。一个战士哈，就是那个 Navy Seals， 海豹队，你知道这是特种啊，你知道只有精英才能进入到这个特种部队里面，要非常优秀。那么遇到了这个年轻人，他是这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兵，然后这些人就有感动，神感动他们今天就是为这个大兵，一个很优秀的特种部队的战士要祷告，说跟他传耶稣啊，然后就了解到他的过去啊。这个年轻人说，我4岁的时候，我爸妈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掉了。我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我被送进了孤儿院，然后我对自己说，我从此就我一个人，我没有爸也没有妈，我要靠自己打拼，所以我一定要非常努力。 但他很努力，不让人看到他的软弱，他拼命用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成为很优秀，然后他一路走到了美国特种部队的这个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所以他说我靠自己过来的，他其实 他很刚硬，他自从他 爸妈死后，他说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他这辈子二十几岁走过，他非常坚强。他说如果有耶稣，如果有神，他在哪里？我看我自己走到今天非常好， I don't need Jesus， 我不需要耶稣啊。你知道那些服侍他的人说，就知道他的生命的转折点在他四岁失去父母的时候，他的记忆就是这样子，我从此失去了我的父母，是个孤儿，没人管我，这世界上没有神，我靠我自己走过来的，我就是我的神。他的生命点就在这里，所以你服侍人要非常清楚，如果你有了这一套的理论真理的话，你会知道怎么去带人。然后这些人就非常有灵里面的这个启示，他们就三四个人就说，所以说弟兄，我们一起祷告，回到当年四岁的时候，你在家里接到这个噩耗，父母已经不在了的那一点，好不好？你看一看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像你想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很安静的祷告。圣灵真的很棒，圣灵不受时间的限制，我怎么回到我二十几年前小的时候？但是圣灵可以，圣灵不仅把这个大兵还有这些基督徒一起带到了那个他四岁的时候，他说你现在回去了吗？他说我回去了。他说你描述一下你的家庭样子，他说我在我的客厅里面， curtain 窗帘是绿色的，地板那个地毯是红色的，我一个人站在墙的角落里面，有人告诉我你爸妈不在，已经死了，从此你是孤儿。然后这些基督徒说，你再看一下谁在那里。这个人说，还有一个人在那里，他是谁？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人见到他都知道他是谁。他说这是 Jesus， 他说这是耶稣。然后这些人说，你继续看，耶稣站在你面前，他做什么？他说我看到耶稣蹲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话。然后基督徒问他说，他说耶稣对你说什么？你知道吗？当时我这个 DVD 还在我家，如果你要看的时候，那个大兵他自从四岁爸妈不在之后从来没有流过泪，他是特种部队的队员。如果你知道 Navy Seals 他这个海豹部队是多厉害哈。他说耶稣说 You are my son， 你是我的儿子。然后耶稣把他抱在怀里。哇，这个大兵哭的鼻涕有这么长，你知道吗？哭的稀里哗啦。他说你知道吗，当你把神拉进你的历史的时候，你的人生改变了，从这个那个点之后，你知道吗？耶稣说 You are my son， 你是我的儿子。如果不为你祷告，如果不把这个你历史的真相打开，你一辈子活在苦毒怨恨当中。我好惨啊，有谁比我更惨吗？父母这么早死了，每个人都在述说自己的苦难，没有，一定要有人出来把耶稣看见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如何出现的。当我信了主之后，我还没有跟我的丈夫结婚之前，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六铁的那个房子里，我每天信了主之后，白天上班，晚上躺在床上，我就是想很多事情，我默想，我就是默想我的家族，我说我们家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几大家族里面，我都没有见过我爷爷。有人不到七就死，有人不正常的死掉。我当时就躺在床上说：“难道下一个是我吗？”我们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出现事情。我说主啊，发生什么事情？主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教导我什么叫做历代的咒诅。后来我就看到叶光明写的，这就是咒诅，你要把它切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神教导，我去默想很多事情，我就会看到神的作为。你是怎么生出来的？我父母意外的把我生出来，这代表我不是被爱的。我在讲一个见证之后，我进入到下一个大的真理，这个见证必须讲，非常重要。有一个韩国师母来过我们404楼下，她整个胳膊就是 烫伤的疤痕，他从来不掩饰，我也没有好意思问。有一次他跟我讲说，这个疤痕是他小的时候在韩国穿了一个皮衣，冬天爸爸不小心把热水浇在他的这个皮衣上，他爸爸就刺啦一下子把这个衣服想要往下拽，把他的皮拽下来，烧成这个样子。这是事实，但是从小的时候他从他妈妈口中所听到的是，你爸爸是个八嘎，你爸爸是个笨蛋，你爸爸从来不知道爱你。因为他从他妈妈的口中一直听到的是，他爸爸妈妈根本不相爱，从他的妈妈口中就知道他爸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笨蛋，而且有上酒瘾，然后喝了酒就打他，他是他爸爸喝了酒之后跟他妈妈生出来的，意思说你根本不是我们想要而来的，所以他从生出来就是一个咒诅，我是多余的，我是错误的生出来的。他活在苦毒怨恨当中，他恨他的爸爸，他也恨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一直给他塑造了一个历史的记忆，你的爸爸根本不爱你，如果你爸爸都爱你的话，他不会就这样把衣服撕下来让你一辈子都是这样丑丑的，你知道吗？他妈妈不停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开始悔改反省，妈妈爸爸丈夫妻子是怎么样诉说我们的家人的，你给你的孩子留下了一个印象是什么，这导致他往后走的人生的家庭千千代代，他一直在苦读怨恨当中，我是多余的，我长得黑就是因为我妈妈怀孕的时候不好好的喂养喝可乐我才变黑的，这么荒谬的话语真的有人信？所以他对他妈妈充满苦读怨恨。所以他信了主之后，圣灵浇灌，他在神的面前问两个问题，说我爸爸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我不能像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生出来的孩子一样，发生什么事情神你告诉我。当他问神的时候，神的圣灵就把他带到他那一年他爸爸烧他的时候，他那个热水浇在他这个胳膊上，他爸爸要把他这个衣服往下拉那一个场面，他说我吓到了，跟我妈妈说的完全不一样。他说圣灵让我 zoom in 看我爸爸，就像你看电影的时候，他看说那个热水浇到了，他说他爸爸那个眼神，他看圣灵这样说，你看你爸爸的脸，他看他爸爸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他爸爸很爱他，他爸爸吓坏了，他做了一个不是很明智的决定。但是我想问你，如果你发生那样的时刻，你要怎么做？你第一个想法不是要赶快把衣服脱下来吗？他爸爸急得不行了，他说他从来没有见到他爸爸有眼泪，他爸爸就把这个衣服撕下来，然后就很痛，就留下疤。他知道这个之后，在神面前大哭，我爸爸很爱我。我们给孩子们，给我们的周围世界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描述？这个人真坏，他不爱你。不是的，他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他在神面前大哭，他说我得释放，我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样一个释放，是我在神面前哭了好几个小时，完全得释放。他觉得他妈妈也是一个苦读怨恨的人，然后他跟神说，那我为什么我爸妈妈就不信你下地狱了吗？这是每一个人信主之后问的问题。然后圣灵又把他带到他们小时候的家庭，他说总是有一个人敲他们家门，一个韩国男人。他说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韩国男人来他们家做什么。神告诉他说，就把他带到那个场景让他看，他看到这个男人进来之后，坐在他爸爸妈妈的面前，给他讲耶稣基督，给他家传福音。他看到这个景象，他说他每次看到这个景象，这个男的基督徒来了三四次，然后被他妈妈说，你走吧，不要信，我们家是信拜假神的，然后这个人就没有再来。他也痛哭，他说你知道神给每一个人机会，直到你把这个完全的拒绝了。所以你要看到你的历史记忆是什么呢？我现在盼望你回家跟神好好安静祷告，所有在你过去的记忆当中跟你现在的记忆当中，所有有一些人的脸浮上来，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出来的时候，带给你就是那种苦毒怨恨伤害痛苦咬牙根啊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要祷告，那个不是真相， 那个是撒旦魔鬼，他要让你痛苦，他要看你，让你看不到神的存在。我为什么有的人说，哎，你信心不错，你是怎么长起来的？告诉你，我就是在神面前这样问出来。很多事情我想要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你在哪里，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一定要从自怜的里面出来。每一个人生活遇到的所有的很特别的经历，是要用那个经历救赎你跟你的家族。神通过我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要救赎我的母家的这些家人。你不要总是看到说你好可怜哦，基督徒在一起的话，如果你只看到表面，你给弟兄姐妹带来的讯息就是你好可怜，你为什么这样子，哎呦，不是的，而是说告诉你弟兄姐妹，你这个特殊的经历神要使用你，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点，你一定要做一个祷告。一会儿我们，天哪，怎么花这么久的时间啊？哎，必须要讲。这周长话短说，跳下来，赶快跳哈，跳跳跳，跳跳跳到哪里？二十七章说，你到了这个应许地，基利新山，以巴路山，这里祝福，这里宣告咒诅，然后要找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写到抄写神的妥拉，然后要在宣告咒诅的以巴路山上建造一个石头祭坛，那个石头是不能被切割过的，也不能动铁器。 You know， 我给你看，这周很多见证。这个祭坛就是以巴路山上的挖出来的约书亚祭坛哈，这是维基百科可以让人分享的图片。下面你要注，如果你要用我这张图片，请你原码的 copy 哈，下面标注了这个谁拍的照哈，然后这个 license 这个 link 是什么？因为网上有很多伪警察总是抓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呵呵，不要给他留破口。其实我今年三月的时候看到一个考古的 news， 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今年三月份，就是把那个以巴路山上的这个约书亚祭坛挖出来，不仅挖出来了，还你这个挖到的是这个一块石板上的咒诅上面的画，不仅是挖出来，然后就是考古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祭坛的原样。然后其实这一个挖掘是有一些历史故事的，这个历史故事非常重要。那我听了2019年去挖掘出来，到了2020年他做了一个见证的这个挖的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来的，叫做那个 Scott Stribling， 好，你可以看我的文字版。他是一个弟兄，他做的见证，他说真正把这个约书亚祭坛发现的是在1980年代有一个人叫做，这是他是犹太人，他叫做亚当泽塔尔 Adam Zetal， 亚当泽塔尔，他在1980年经常在这里挖东西，直到他把一个约书亚祭坛挖出来。那么呢，这个亚当泽塔尔呢是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他在挖掘这个约书亚祭坛的时候，发现不知道是谁很有意的将一层石头覆盖在这个祭坛上，想要有意的去保护它。所以当泽塔尔发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石头拿开，他发现了这个祭坛。那么这个泽塔尔非因为这个 Scott 认识这位泽塔尔，他就为他做见证说，这一个无神论者在挖这个约书亚祭坛的时候被上帝光照，成为一个信徒，他信了主。但是在他想把这个挖掘的论文发表出来的时候，在2015年的时候他就回天家了。你知道在所有挖掘圣经考古学的人当中，不信主的人非常多，圣经还有一些圣经学者公开的嘲笑过这个泽塔尔，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约书亚祭坛的话，可以挖出来证明给我看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圣经学者要重回幼儿园了，非常的讽刺，不信。所以呢，在 2015年，随着泽塔尔的离世，这个继续的挖掘就停下来，直到2019年，这个斯科特跟这个圣经考古学的这些人再一次回到这个点，把它完全的挖出来而已。而不仅是如此而已，还发现了一块石牌，上面写了40个希伯来文，他们也破译了，这是古希伯来文。所以我3月份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用到，我这一周会去重看他这个发表。那么这个斯考特他有一个见证，他在这个见证里面讲说，他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但是他在挖掘这个祭坛的时候，因为你们看这个祭坛中间这个应该是个台阶来的哈。如果你去看我的文字版，我有一个原文的链接哈，它有一个完整的恢复。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圆的东西，就是祭坛的圆形，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还有一个录影，他在那个圆的里面，那才是祭坛的中心的时候，他说我整个人崩溃，神的灵就降下来，他说我没有办法，他说我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情绪化人，但是我整个人崩溃，这位上帝是真的。所以他在做了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的结尾说，我的幼儿班教学结束了，因为曾经有圣经学者这样的挑战过我们，如果真的有约书亚祭坛存在，我们这些圣经学者要回幼儿园，那我今天的幼儿班的教导结束了。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而已，他都在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来学一个字，石头，它的希伯来文 Aben，这个字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去理解过，虽然听很多人讲，直到它成为你自己的房角石，也说啊 cornerstone 冰雹，所以我感觉冰雹是天上的石头，死亡磐石，岩石，有重量的。最让我震撼的是这个铅垂线，是石头的意思 plumb line， 在圣经里要叫做线砣 plumb line， 铅垂线，一根线牵着一个有重量的圆锥，这样是在你建房子的时候，你把铅垂线一往下拉的时候，因为有万有定律，它是垂直的，它可以正确的客观的测量出垂直角度，然后你根据这个垂直角度，你才能立这个建筑物的根基，你才能建造这个大楼。而且这个用这个铅垂线 plumb line 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靠这个测量的人的主观，哎，我想要这个垂直的角度是在这里吗？这里偏偏你做不到，因为它是客观的呈现的直角，你知道这个铅垂线，没想到它是石头的一个意思之一。那么石头的字根 Bana， 哇，石头有一个字根的意思叫开始建造，所以你要做神的一块活石，你不是死石，你也不是滚石，你也不是顽石，你是活的石头，就是说你在这里出现，你跟要旁边的活石是要彼此建立的，你知道吗？而且石头有一个字根的意思，把那的意思，还有一个获得后裔，这以后我一会儿我就马上提。也说要讲一句话，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子孙啊，神可以从这些石头当中为他兴起子孙来。我总是觉得耶稣不会随便讲话，所以我这周在学习这个石头的意思的时候，我忽然感觉神在跟我讲，你们这些外邦信徒就是神从石头里面生出来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块石头就是房角石，他的儿子耶稣啊。不要跟孩子说，我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家人说，你从垃圾堆捡来的，你从石头里生出来的，讨厌听这种话，但愿我们基督徒不要讲这句话，你是捡来的，我是从主耶稣生出来的，阿爸父爱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会长成这个样子呢？听了很多话，然后你也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并不是从神来的，这些话出去了，带来历代的咒诅，但是神要带入到你永恒的祝福。所以我刚才有没有人好奇说，在那个约书亚的祭坛上发现了一个写着40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看了之后我想说，主啊，太恐怖了，我都不敢念。就是今天的祝福跟咒诅里面的话，就是你不守神的话你会被咒诅， 我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发现一个祝福的石牌，让我们发现一个咒诅的石牌？我给你念一念吧。然后我就想，我很有心理的压力，我要怎么念？后来今天早上神告诉我说，这是一个超级的爱，因为神不想让我们堕入咒诅跟死亡，所以他告诉你结果，说你如果不守他的话语，就是这个结果。我跟你讲，他们破译了这个话，我不知道世界是怎么看的，破译了40个古希伯来文，而这里面有那个耶和华的名字，古希伯来文写的，有黑巴黑，但是它是古希伯来文，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手写希伯来文。Cursed, cur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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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咒诅，被咒诅，被神耶和华咒诅，你会被咒诅而死，你被咒诅一定会死，你一定被耶和华咒诅，被咒诅，被咒诅。40个希伯来文。你可以从这里面领受的是咒诅吗？你还从这里面领受的是神的大爱？我一定不要这样，不要被咒诅。这个咒诅是真实的，神是想要祝福我们，这才是爱。如果我今天看到你走在黑暗里，走在一个离神越来越远的道路里面，如果今天还对这样的人说没关系，平安你去吧，没关系，神爱你 ，It's okay, go ahead。我告诉你，这才是最大的咒诅。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姐妹讲话。我跟你说，我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你真的是会死掉了，你不能再这样子了。后来他说，你总是在咒诅我们。What？ 如果你没有被人这样讲过的话，你没有去真的爱人，你这个人向地狱走过去了啊！神爱你，没问题的，神一定会救你。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咒诅。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祝福，但是你知道咒诅是真实的。你不要以为神只是祝福，神是咒诅的神。我盼望你今天把眼睛睁开，你不要走到咒诅的范围里面。所以今天咒诅的那个经文是很长的，一到了应许地，欢天喜地，不是oh yeah，开 party， 开狂欢派对，不是先要建一个祭坛，在咒诅的山上建个祭坛，然后你宣告祝福跟咒诅。咒诅的篇幅非常的长，你可以吗？你这周有没有在家里大声的念出咒诅的话语，而只是念祝福的话语呢？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祝福追随着我，有前提条件的。有没有读过咒诅啊？我出也受咒诅，我入也受咒诅，我就是受咒诅。 Why？ 为什么你要受咒诅？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我整个人惊掉了。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经文是讲的是什么？彼得前书的2章1到10节。我们是做活石的，你知道在进入这个活石之前，你必须知道说神为什么不要让我们去动那块石头，不要被凿过的，就是它什么样子你不要用你的手去做。你知道那个没有被凿过的那个石头的那个经文的意思吗？我忘了做这张图片太多了。你知道呢，没有凿过的石头它的希伯来文是什么？你们都知道，你们都听过，听了之后你们会惊掉的。没有凿过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是 shalem， shalom， shalem 就是撒冷，撒冷王 shalem， 你就可以联系到 shalom。 这块没有凿过的这个，就说这块石头是要 shalem 的石头。你想说为什么？这一个就是你要是这块石头保持它是完整的、完全的、完美的、平安的、公义的、公平的、完全线上的、全新的，是一块整的石头，这叫做没有凿过的石头， shalem 的石头。而且它是友好的、和平的、充满 shalom。 你唯一的想到就是耶稣啊，你想不到别的。你要做这样的石头，我们是这样的石头吗？所以你要怎么被建造成活石？你必须跟旁边的，你要记得这个石头的意思，有建造的意思。所以你这块石头在这里神的家里出现，你要作为一个活石建造灵宫。你是你自己要建造，不是说谁把你过来这建造，不然让人动，你不能有人手的工作，你知道吗？神要动你，然后你要跟旁边的石头坐在一起。如果你不能受到神的磨练，神要一动你的这个生命根源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舒服了，你就作为一个滚石滚开了，你就是做一个滚石的生命，你一生都是在滚当中，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活石建造神的家。 你永远不能被神用。神一拿起来你，把你放在这里，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说Hineni， 哦，不要，这边石头看着，我不要跟这个石头联系，这个石头我们这个有个过节哈，多少年前的恩怨还没有解决。那好，你走了。但有的石头说，我愿意，我很想滚开，但是我不是滚石，我也不是顽石，我是活石，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建造。所以你的生命就成功了。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的生命？有的人到处滚呢，你滚到哪里都带来纷争，不对的。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好人，我这个也是什么，有一句话叫什么，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我有很多油，我费油，很多油，就说没有一个人说真的生来就是 very nice， 没有 nice 的人，这个不是外表看起来 very nice， 你要有一个真实的 nice 好的生命，就是你把你放在这里，你可以建造。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为什么我要，我的使命是什么？你知道，今天你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一个很伟大的计划要托付给你，跟你的这块活石，所以你跟周围的活石连在一起，是毫无破口的，而且这个石头的意思是带来舍弄跟平安。你到哪里都来纷争，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有人都对我不对，那么你就是一个顽石。我现在宣告，你我都不是顽石，对不对？我们是活石，阿们。要做，所以这段经文都说，活石，耶，活石。那你知道活石的意思吗？你现在正在建造活石的生命吗？如果你现在有些痛，你要滚的时候，你要滚开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在这里扎根，做一个活石，做给神看。我告诉你们，没有多长时间了。如果还有最后七年的话，我敢讲这个话。十年前我不敢讲。你知道石头还有一个伟大的意思，就是见证，它要见证。你知道石头是千年的石头，见证了神在耶路撒冷和这块应许地的伟大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为神做见证。你知道什么叫做做见证？做见证不是讲你的故事，是讲神的故事。所以我们在一起做见证的时候讲，我好苦啊，我是这样，叭叭叭叭，我说天哪，你还没有讲完，你今年五十岁，从你上幼儿园开始讲到第五十年，我天哪，我晕倒了，所以教会里整个说，我好累，我不要。你讲的是不是你的故事？是讲的神的故事，神是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做下了这个伟大的事情。所以你们看26章1到几节。11节而已，我在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只有10句话我已经快晕倒了。但是当你知道真理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再做一次，所以这个世界不要让你做神做见证，但是我们一定要做见证。你的生命是活出一个见证的生命，你一定要成为神的一个作为。如果你不讲话，神石头都要呼叫了。你现在知道石头的意思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很震惊的新闻？哈，我昨天刚知道。有没有人喜欢足球啊？有没有人喜欢足球？喜欢体育的？巴西现在 number one 的一个著名的足球明星，29岁，我昨天刚知道，我的记忆还停在罗纳尔多是吧？维奇罗纳尔多，你就知道我的年龄在哪一个时代？然后我现在29岁，他叫。内马尔哈，你去打内马尔谷歌，哗就出来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他是巴西现在是 number one 的一个，哇，巴西还有一个贝利哈，今天早上刚记起来，他是巴西最棒的一个足球明星，他现在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服饰，不是踢球，然后呢，踢球，你知道吗？他是有基督信仰的人，他最著名的一个图画就是他在一次赛事里面成功了之后，他有一个白色的，他做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布哈，白布绑在石头上，绑他的额头上，我现在满口都是石头，绑他的额头上，然后呢，他在这个布上写了2个字，100% Jesus， 就是100%耶稣。就是他是一直在宣扬他的信仰，他从来不忌讳。 但是有个新闻就出来了，他服侍的足球俱乐部跟他有一个协议，我每个月付你50万英镑，然后你从此不要再跟我提耶稣，不要再跟我提 Jesus， 不要再跟我提你的基督信仰的话，我每个月给你50万英镑，还不包括你的红包奖金。你知道50万英镑和日元多少？我今天算了一下汇率，一个月给你800万日元，让你不要讲耶稣。阿毛说这很奇怪呢，一般都是说你在讲耶稣我罚你钱，我把你解雇了，怎么给你钱呢？对，这是马门，你要拜他吗？很可怕哦，一个月如好颁布这条新世界上你根本找不到，这是基督教新闻。然后那个基督徒就说，如果有人付你一个月800万日元让你讲耶稣呢，付你800万日元你不要跟我提耶稣， shut up。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一个社会，你在看任何一个媒体报道的事情，你从来没有看到过耶稣耶稣啊在背后的作为，你只看到这个人做的事情，因为他把那个有关于耶稣啊的作为全都抹杀。这就是一个取消文化的正在侵袭这个世界的。所以今天早上神再次提醒我说，你知道做见证是多重要，你要荣耀神的名，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做见证。你知道好莱坞也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喜欢一个好莱坞明星演员叫 Mark Wahlberg， 华伯格，他名字很，他的姓很难念。他在几年前他要拍一部电影，他做制作人，要拍一个真人真事，一个美国的天主教神父 Father Stewart Long 他的故事。这是一个纪实性的电影，绝对不是电影故事而已，就讲这个神父他是如何从一个业余的拳击手然后变成一个传道，真的传，在传真信息，在传耶稣基督的这么一个神父。他2014年离世，这位神父在他决定不再做浪子的时候，他要做一个为神去传讲福音的神父的时候，在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打篮球的时候跌倒，他没有办法起来，他患了一个很难治的疾病，肌肉萎缩症，就类似是渐冻人，他的肌肉就慢慢的全都退化，他没有办法一个人过日子，是没有办法治病。然后这个 Father 这个 Stewart 他这个神父，他就在他的教堂里跟神生气，为什么我要决定当祭司，当你的仆人，为什么让这种疾病临到我，你知道吗？他就向神大发怒气，他非常的难过。后来他跟神祷告之后，他后来宣告说，我的这个疾病不治之症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我会跟神，我会跟耶稣更加的亲密，然后我会知道耶稣是怎样受苦的，他说这是一个礼物，我把它接下来。所以他就在他后半生一直到2014年50岁，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但是你不知道是他跟神的那个关系。所以呢，这个 Mark 华伯格他要拍这样一部电影，但是你知道吗，当他宣告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好莱坞完全撤资，不要跟他一起拍，不要让他拍，好莱坞这个世界不允许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出现。但是你知道吗，这个 Mark 华伯格他自己出钱，这部电影在2022年已经出来了，你现在可以看一个为耶稣，为耶稣啊，为上帝做见证的东西，一定要出来，是谁也拦阻不了的。所以刚才我在敬拜说这个活水要涌流出来，就是要来滋润干渴之地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一个画面，真的那个一个一个的河流都从这个干渴之地要出来，百川汇聚，是任何取消文化，跟着借着疫情制造疫情，然后借着疫情来封锁大门，文字狱的把人困住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拦阻的。我看见那个水就是从这样漫过去，是你没有办法拦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昂身挺手，耶稣得荣耀的日子到了，我就是要为他做见证，哈利路亚。我活着就是他的见证，我是活石，死了我就没有机会了。昨天我出去散步，我从来没有那个时间去散步，我都是去买菜。然后昨天我就想，我要去散步再去买菜。然后我去我的公园，那个公园很美，白天没有一个人，我 我将说我把它租下来，我就散步。从来没有在那个时间散步过，那天我昨天就去的，我在那个公园里面就看见唯一的两个人，一个爸爸很大年纪，推着一个轮椅，上面他的儿子，他儿子完全是瘫痪的，很瘦弱，他整个人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他打声招呼就过去了。然后你知道突然吧，我就站在那里，我说主啊，我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做什么？就这样让他过去，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已经多久没有这样说嗨 Yes Cristo Squinushi， 我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就跑过去，我就追他，我跟他讲了一些话，为他的孩子按手祷告，然后就这样结束了。我每次做完这样的事情，我就说主啊，我怎么那么不会讲话呢？我怎么这么多年了还不会给你传福音？我每次觉得怎么讲这么糟糕的东西，但是至少我让他听到耶稣基督的事情。真的忽然想说，我今天可能就是为了这一个人出来。我如果为了这一个人，上周有人做见证，他为了神可以为了就一个人可以让你遇到一些患难，包括交通事故，包括身体上的手术，就是让你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因为他要救的那个人在那个地方出现，然后你要给他讲耶稣基督的名字，让他听见。他这辈子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你不知道他下一秒去哪里。你知道你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吗？所以我一讲这个时候，他们说你总是在咒诅我。 What？所以我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良好的形象，我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不确定，只有遇到真神，认罪悔改，进入他的永生之道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一周在这个以巴路山上的祭坛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大的话题，我一定要把它传讲出来。靠近摩利橡树，这个祭坛在摩利橡树那边哈，在瑞安那州的陀拉里十一章。你知道神没有一句话是浪费的。我提到摩利橡树，你们想什么？快快速答速答！提到摩利橡树想什么？想到什么？快！摩哈想到摩利橡树就想到北瑞士的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神在摩利橡树里面跟亚伯拉罕立约，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待四百年，然后等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我还要把他们带过来。所以摩利橡树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地方，然后四百年过后，亚伯拉罕的第四代子孙，或者是四代不知道，四百年真的回到了这个地方，真的回到了这里，然后就在这个摩利橡树的旁边建造一个祭坛，神的应许实现了。你像我们2013几年的时候，我们在以色列，汉娜导游真的带到了我们，不是这不是摩利橡，就是就带我们在以巴路山的对面看了这个东西。我知道那一年在的哈。那一年我们看到的就是亚当泽塔尔挖出来的，那是摩利橡树，亚伯拉罕之约，然后你们这些从石头里面生出来的子孙在这里。我当年刚刚进入陀拉没多久，我是非常的被震撼，我也崩溃了。我那个场面，我跟阿毛说，我又再想起来，我是一个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下扑通的跪在那里。我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约，你今天在这里，你看见上帝是活的，这是他的约，在这里祭坛，然后旁边是摩利橡树。你知道摩利为什么是摩利橡树？你不是摩利橡树你长不到几百年，橡树这个树它可以长好几百年，还有垂丝柳树。亚伯拉罕为什么种垂丝柳树？不是为他自己做种的，垂丝柳树种出来是为后代，他自己看不到有生之年看到这个树长出来，但是当他的后裔重回这块土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垂丝柳树你会看得见，亚伯拉罕的摩利橡树还在。摩利某瑞，我们讲过了秋雨早雨的意思，某瑞是老师，是讲野树啊， 就是摩利橡树讲的是野兽，野兽在那块地等候他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重回这块土地，重回妥拉之约，你不感到震撼吗？我们今天是幼儿班，我们今天是幼儿班，真的。你的过去跟你的过去、现在跟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会看见耶稣啊，在那里，都会看见耶稣啊的同在。你的历史要重新的再学一遍，我讲你的历史要你跟神的历史要重新的再更新。石头真的是在诉说故事，这块石头没有人有印象，认得这一块石头堆是哪里？没有了，没关系了，给大家有点难题，知道人才知道，这个石头是以色列南地的 Mizpeh Ramon 的石头石堆。我们2019年去，这不是我拍的，这是我找的石头，诉说着千年的记忆。让我们也做一块石头好不好？我们是神的石头，记载着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你这一块石头被神完全的更新起来，我告诉你，你带出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你没有想过这一周为什么在以巴路山上建造祭坛，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的话，为什么祝福？你受祝福的时候你需要祭坛吗？美的美滋滋的呢。咒诅是因为我们破了这块约，必须破约，背约就是我们的罪，需要祭坛除去咒诅，然后你才能进入祝福。你只有谨守这个约上的话，你才能亨通。我们不讲丰盛神学，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天国经济，讲的是妥拉丰盛学。妥拉丰盛学说，只要你谨守遵守这约上的话，你行的事情尽都亨通。因为制造经济得财货的能力是神给你的。如果你今天因为任何财政上的事情要做一个决定，下午我们分享知识言语，我再告诉你三思而后行。所以我们要进入祷告，要好好记住我们刚才分享的。谢谢雅琳长老，我们现在要进入最后的，谢谢大家在神的里面有这样的耐心和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旅程。我今天为每一个人祷告，不管你信不信主，不管你信的怎么样子，今天是我们更新的时刻到了。我现在也希望你把眼睛闭起来，你可以请求神把你带到你生命中对你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的那个点上。你请神，或者是你回家可以继续，你今天也可以做，你任何时候可以做，再做，直到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那一天你神就在那里。神你在哪里的时候，其实神对我们讲的话是说，神对我们讲说，儿子你在哪里，孩子你在哪里。你是一个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果只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能结果子的百姓要带来末后属灵的大丰收，但是这些能结果子的百姓现在临到很大的挑战跟试炼。神不试探人，但是我们个人试探是被我们的罪试探，会掉入撒旦的网罗。但今天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网罗里出来，我们要把那些被偷窃的、被扭曲的、被篡改的那种心思意念、记忆跟历史完全的扭转，完全的改写。你一定要看见耶稣啊，这位永生神是如何走进你的列祖。如果你找不到你的列祖，今天神告诉你说，你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列祖的延续，你因着我的儿子已经进入到这个连结起来的历史长河当中，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你在耶稣啊里面，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不再有捆绑，砍断历代的咒诅。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爱我的，我的丈夫是爱我的，我的妻子是爱我的，我的孩子是神的恩赐。我家中这些所有的亲人，父家母家，是我们整个的大家族，都是神所爱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看见了吗？你们的家就是一个灵宫，每一块活石都要各就各位，接受他的磨练，成为活石。你不再是顽石，你不再是滚石，你就是神的一个活石。我请大家跟我在心里面也好，嘴里面宣告出来也好，我要带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请你赦免我，我得罪了你，你赦免我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了全辈的代价，我得着的是一个被饶恕的生命。我心中的不饶恕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选择饶恕，我弃绝苦毒怨恨，我弃绝自怜。我是阿爸父所宝贵的孩子，我感谢你为我选择的父亲母亲，我宝贵你赐给我的儿子跟女儿，我谢谢你给我的丈夫，谢谢你给我的妻子，我谢谢你赐给我整个的大家族。我今天，我愿意再次和你更新这个约。我邀请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在我心中作王掌权。我属于耶稣基督，我属于你，耶稣啊哈马西亚。你也属于我，我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邀请圣灵进到我的里面，恩膏我，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也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也知道该如何喜乐勇敢地为你走下去。你已经将一切都做成了，我要将倍增的荣耀归给你，因为你配得。哈利路亚！我这样的祷告，侍奉阿爸父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